好的，感谢超越的演示，那么有关于手机读屏本次的发布呢，内容大概就是这些。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是我的发布环节啊。那我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也是我们大家可能非常关注、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电脑读屏。那么我们的电脑读屏呢，在今天的发布当中呢，我们会。主要发布一个加密狗版本，那所以我的这个环节呢，应该是没有什么演示的内容给大家，所以我会就是把我们在过去一年所做的一些事情，以及我们加密狗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汇报。好，那么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就是电脑读屏它现在的一个情况吧。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点名呢是目前到目前为止入局电脑读屏最晚的一个团队。那所以说呢，之前有很多的前辈，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技术沉淀。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就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同时呢，就是实际上电脑读屏发展到现在，我们在去年的发布会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过啊。实际上呢，有很多技术都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能做到的，可能大部分都做了。那不能做到的呢，那可能就是短时间内很多人很多团队啊都没有办法去快速的进行攻克。所以对于我们点名来说呢，我们入局电脑读屏，实际上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挑战。点名电脑读屏呢，在2022年的1月8号的时候呢，正式宣布。那么在不久之后呢，开启了公测，于2022年8月份的时候呢，那正式推出了商用版本。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对于点名而言呢，电脑读屏这个全新的领域，实际上我们是要面临很多的挑战的。一方面呢，实际上我们是要把现有的就是国内电脑读屏的一些技术、一些老路都全部重新走一遍，因为只有这样呢，才会给大家在基础的使用方面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体验。你不能说我们光去发布或者是开发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技术，然后对于一些老的东西呢，关注的如果不够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可能对多数人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尽管要，就像我们在去年发布会的时候说的那样，要去挖掘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兼顾到，一些基础功能，包括其实有些功能它可能不是基础功能，但是对于现在我们读屏用户来说，大家已经，就是。在使用了一些技术之后，可能形成的一些习惯，那这些呢，我们也都是要兼顾的。所以这两方面，那对于旧的功能，就是已有的技术的兼顾，那可能是照顾到多数人的需求；而对于一些特定应用的支持，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技术需求，那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想要去挖掘一些痛点。对一些存在痛点的用户，的操作，提供一些更友好的解决方案，两方面都要兼顾呢，这对我们的开发，就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对我们是着重的去挖掘了一些东西。那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在去年8月份发布的时候呢，我们重点介绍了有关于对于 Adobe Audition 高版本的一个支持。那这个支持呢，实际上到现在来讲，我们的体验都是非常好的，至少说它可以让我们在制作啊，不管你是单轨制作还是多轨制作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和问题。那关于这个呢，就不再多说了，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得到。那除此之外呢，在之后，我们为了兼顾我们以前的手机用户的习惯，以及为了满足大家，可能不会用拼音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发布并持续优化了我们的点名盲问输入法。 还有呢就是点名半放盲文输入法。此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读屏当中集成了语音输入，那我们的语音输入呢也是使用了讯飞语音的接口，所以它的输入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并且我们采用了非常友好的交互方案，也就是说大家只需要长按一个键说话，说完了之后呢直接松手就可以把这个文字输入上去。我相信一直在用我们电脑读屏的用户应该是有所感受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发了远程协助。那么这个远程协助呢，实际上主要就是为了满足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帮助其他的用户来调试自己的电脑。那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从事比如说像机架调试或者远程电脑维护优化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功能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便利。这个远程协助呢，实际上它和我们普通的远程协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所传输的信息不是屏幕也不是图像，而是按键码和文本。那么按键码呢，这个很好理解，就是我在我的电脑上按下一个按键，然后呢在被控端的电脑上就会接收到我按下的这个按键信息。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的读屏是开着的，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内容给你读出来，对吧？因为这个就和我们自己在本地按下这个按键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读屏有朗读，那么这个被朗读的文本会传送给主控端，然后呢由主控端来接收听到这个语音信息。那这个呢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讨论了。我们想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可以实现非常快速的远程。这样大家可能其实是有所体会的，比如说我们用其他的远程工具，比如 QQ 的远程或者一些专门的远程的工具，那么你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读屏的响应速度会比较慢，尤其是你在控制对方的电脑的时候，如果对方的操作系统没有办法打开立体声混音，可能你还不一定能够听到对方的读屏声音。那通过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并且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优化，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呢为了满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分用户群，他可以去帮助别人调试他的电脑。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控制方式上做了一些设计，比如有密码控制、请求控制等等。那这些控制呢是为了什么？就是假如说你有两台电脑的话，那你想临时在一个地方控制你另一个地方的电脑，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远程协助来快速的建立连接。那这个是关于远程协助。那此外呢就是我们也对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一些场景，比如有关于基于 Chrome 内核的应用，那做了一个支持。那这个呢比如说我们在 QQ 上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界面，还有像我们现在的直播助手，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直播，对吧？那假如说你想用电脑来直播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直播助手，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来进行操作。此外呢就像例如像阿里云盘这一类的应用，那都是基于 Chrome 内核的。那通过我们对这个 Chrome 内核的应用的支持呢，那这一类应用大家都是可以就是把它操作起来的。那其实我上面说到的这些呢，当然它一部分呢其实是属于我们对一些技术难点的一个攻克。你比如说像基于 Chrome 内核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它呢也占用了我们开发的很多的精力，当然我们认为这个是值得的。还有一部分呢像包括我提到的 Adobe Audition， 还有就是关于远程方面的，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尝试来挖掘这样的一些点，就是说大家在日常使用当中还有哪些需求是现有的读屏软件所没有考虑到或者是没有太兼顾的好的，那么我们希望由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补齐的一个工作，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读屏就像我们在去年发布会的时候说的那样，不仅仅是重复的去造一个轮子，而是能做出一些自己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能够切实有效的解决大家在日常使用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痛点。当然我们的这些挖掘不一定是全面的，也不一定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在日常的使用当中，如果你想到了什么好的点子，或者是你遇到了什么在现有技术下很难解决的一些痛点，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我看到我们电脑读屏的交流群里面，其实大家的讨论都非常的热烈，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一点，就是无论大家提出什么，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实现它，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安排工期，总之我觉得大家的每一个反馈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这是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挖掘啊，对一些痛点和使用场景的挖掘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同时呢，在挖掘这些痛点和场景需求的时候，那我们也会照顾到我们就是更多的普通用户的需求，也就是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大家会觉得我一个读屏软件怎么样就是可用的呢，就是我能够把它作为主力读屏来使用，我日常使用的这些软件，比如 Windows 本地的一些操作，然后关于浏览器的操作，总之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应用，比如说社交应用的操作，那我能够真正的把它用起来，可能对我来说这个读屏软件就是好用的。那么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非常多的优化。那这里呢，我想重点提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读屏的性能。我记得之前在群里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在反馈啊，那么这个性能呢，主要我这里所指的就是关于读屏跟手度和稳定性啊这两块。那首先呢，我们来说读屏软件的跟手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发布的版本，我们拿出来的这个版本，实际上它的跟手度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那这些提升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当我们按下按键，到我们的软件将我们的操作交给语音库来进行处理所需要的时间，哎，那这个时间呢，在之前实际上我们也很坦诚的讲，这个数据呢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在那个时候会感觉读屏软件的响应速度会比较的慢。那我们呢对它进行了一个优化，现在我们可以说，现在它的在这方面的响应速度，已经在大部分场景下和就是市面上能现有的读屏软件持平，在一些特殊的场景当中，甚至是超过现有读屏的响应速度的，大家呢可以去体验。那此外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语音库在收到这个操作之后，那么它把这个语音播放出来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我们呢也对它的进行了一个优化。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的读屏从响应速度方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差距的。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读屏软件在处理长文本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用到了一些开放的语音接口，现在呢大家可能可以装的就是关于苹果的语音，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做了一些优化，就是读屏软件在遇到长文本的时候，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可以会有一定的延迟。大家呢，我相信如果有用到测试到的应该是可以体验得到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赘述了。总之，在语音响应速度方面，去年其实我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它进行处理。那具体的效果呢，我觉得不用我在这里过多的赘述吧。我们再来说另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读屏软件的导航能力。那么我们知道读屏软件的导航能力呢，其实它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基于 Windows 自身的一些导航。 Windows 自身的导航呢，主要就是什么 Tab 键还有光标键，对吧？那么 Tab 键呢，在控件之间进行导航，光标键在容器类的控件当中啊，对容器类的项目进行导航。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跟我们读屏软件本身的关系并不大，因为这些导航就是它所能导航到的内容并不取决于读屏软件，而取决于系统的支持，或者是我们操作正在操作的这个软件的支持。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其实主要优化的就是它的朗读体验，也就是说比如说当我们按 Tab 键切换到一个控件的时候，那么它会除了给我们朗读出这个控件上的文字内容以外，要给我们朗读出这个控件的类型等信息。那这一块呢，我们其实是非常细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做。那此外呢，还有另一个大头是什么呢？就是读屏软件自己的导航，那也就是我们的小键盘。那小键盘呢，目前我们经常说到的按键是什么？四六键还有加减号的导航，对不对？那我之前看到我们的群里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也在反馈说我们的这个导航可能就是有一些他经常需要用到的应用在某些控件上导航不到，所以去年在从十月份开始，我们也在这一块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关于小键盘的导航。实际上呢，小键盘的导航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它是要做强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它做精，这个确实就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我不知道大家尤其是早期参与我们电脑读屏测试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就是我们的小键盘导航有的时候在某些版本的时候它可能会导航到很多很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是我们可能有很多都是我们不需要的。那这个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我们操作小键盘的时候把所有就是屏幕上的所有控件都列举出来。其实大家在平时使用读屏软件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按四六键啊，这个屏幕上就这么多内容，但其实是不是的，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的控件，而大部分控件呢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提升导航能力的同时，那么我们需要过滤掉这些无用的控件。那么这些无用的控件怎么去过滤，哪些是无用的，就需要我们去对应用进行很多的分析。可能最后我们拿出来的是一个通用的方案，但是在我们拿出来之前，我们一定是要分析很多很多的案例的。那么这是一块。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导航的时候关于导航逻辑顺序的问题。所以大家其实你去看所有的读屏软件，它的导航小键盘导航都是不同的，并不是说屏幕上怎么排列我就怎么给你导航。那每一个读屏软件呢，它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处理逻辑。那我们呢也是尝试了很多个方案，那最终呢定下来现有的这个方案。那目前这个小键盘导航呢我们先从四六键开始说起。我们的逻辑是什么？就是用四六键来导航这个窗口内的大的控件，然后用一三键来导航这个大的控件下面的一些小控件，也就是子控件。那目前我们的这个方案呢，可以用小键盘的四六键切换到应用内的最大程度的可用的控件，而过滤掉一些无用的内容。然后呢用一三键来确定来浏览它的这些子项。那当我们用四六键切换到这些有子项的控件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听到提示。那目前在我的对比当中，利用我们的读屏软件所能导航到的小键盘所能导航到的有用内容尤其是在一些特殊应用上是最多的，是有用内容，大家注意，而不是单纯的说我们能导航到一个控件。 操作逻辑呢也相对来讲是比较清晰的。大家可以就是后面可以去注意观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去年可能就是解决的比较大的两个问题吧，也就是说毒品软件取得的比较大的两方面的一个进展。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会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去做。那我知道大家呢其实现在还会有一些反馈，比如说关于毒品的性能稳定性啊等等。那么当然我前面说到的我们取得了很大提升，但是也不排除就是说在一些电脑上可能还会存在比如说稳定性还不够，比如说你使用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很快，那有的时候呢它会突然有一会儿变慢的这样类似的情况。那这属于毒品软件的基础性的一些功能，我们还会进一步的对它进行优化。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挖掘更多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所遇到的痛点也就是说我们的开发方向现在呢思路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两块。所以呢也希望也热诚的希望大家根据这两块的思路，就说您如果有什么要反馈的内容，那么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或者直接在群里面反馈也可以那这个呢我们就跟大家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我们的加密狗版本。加密狗版本呢实际上大家的呼声一直都没有断过，就是大家希望我们在推出会员版的同时呢也确实能够照顾到一些想要使用加密狗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实际上呢这个工作去年也是一直在做关于加密狗怎么去做，用什么样的方案，我们呢也经历了很多轮的这个讨论。那可以说今天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加密狗版本已经正式发布了我现在在这里就是发布我们的加密狗版本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加密狗它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来说就是我们加密狗呢它会有一个小盒子然后这个小盒子里面就是我们的加密狗的包装。那这个加密狗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小狗这个狗是我们定制的一个狗，那它呢体积非常的小，并且呢我们在上面安装了这个钥匙扣方便大家插拔。那同时呢就是在加密狗本体上我们也会有一个坡度的设计，就是即便是你不用这个钥匙扣也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加密狗从你的 USB 上拔下来同时呢这个狗非常的短小，所以说它兼顾了两方面的需求吧，就是第一就是大家把这个加密狗插在电脑上的时候不会很容易折断，因为它确实很小对吧然后也不会太突兀满足了这方面的需求。同时呢在满足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兼顾到了易插拔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也就是说有钥匙扣，即便是没有这个钥匙扣，那我们也会能够做到就是很容易把它拔下来这个其实是可能是大家可能细心的朋友会比较关注的一点嘛，就是狗太小了可能往往呢就不太容易去插拔了。那此外呢这个加密狗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赠品就是一个64G 的U 盘。那这个 U 盘里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放一些资料，那现在计划呢是放一些我们毒品软件的讲座，以便于那些对电脑操作对电脑毒品还不是非常熟悉的朋友来学习。但是后续呢你也可以自己去决定它的用途了然后这个加密狗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这个加密狗是完全由我们自己来设计的自己设计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个狗的加密技术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开发的。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用一些毒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你的电脑配置非常的高，但是有的时候呢毒品启动的速度会不够快，或者是你在打开某一些应用的时候，比如在打开 Word 的时候或者一些其他的什么软件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要等一会儿才能打开，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延迟，有一个打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可能给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是这个软件啊，就是我正在用的这个软件它打开的很慢，对吗？实际上呢不完全是这样。这是牵扯到一个加密狗的加密技术，就是有的软件它在你打开某一个应用的时候，它会验证一下你的这个狗，然后呢来确定你是不是正版用户。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给你一个延迟，其实软件它已经打开了，但是读屏在响应上还没有跟上，那就会给我们造成这种错觉，就是说哎，可能是这个软件比较慢。那通过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加密算法呢，会尽可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能够确保，你在使用过程当中打开每一个应用啊，都能够比较快，不会说就是出现这种迟滞的情况。那此外呢，就是我们会兼顾到读屏软件的启动速度，也就是说现在读屏软件启动速度是可以做得非常快的，而且可以无限的进行优化。因为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来验证，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验证。因此这个我觉得这个体验是非常贴心的。那么后续大家在拿到这个加密狗的时候也可以来进行测试，也就是如果你觉得哪些场景下启动不够快，或者是哪些场景下打开应用慢，那么我们可以来看，如果不是这个软件本身就慢，那我们是可以对它进行优化的。但是我觉得打开应用慢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不会遇到太多，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方案就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我们的验证只要做好了，就这个流程只要跑好了，那么应该不会出现这类的问题。我只是在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这么一说啊，就如果万一你遇到了，那你可以在后面和我们来进行反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加密狗啊自己开发的这个加密算法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加密狗版本加密狗版本和我们的会员版在功能上在功能体验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加密狗是永久有效的，对吧？那会员版呢是按时段来计费的。那除了计费方式不一样以外，在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的考虑是，不管你用加密狗版还是会员版，实际上这个选择可能它更多的是你的实际情况，比如你电脑的 USB 接口不够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说是因为你对某些功能不需要，然后呢才会去选择不同的版本。因此就是我们会员版和加密狗版本一视同仁，就是该有的功能，至少目前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我们一视同仁，就不管你用什么版本，那我们呢都会给你同样的功能体验。这个呢请大家放心。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加密狗版本，什么样的人适合购买会员版呢？其实非常简单，对吧？会员版本它是一个比较灵活的按需购买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你要用多长时间我就买多长时间。你比如说哎，我不想占用我电脑的一个 USB， 但是呢我现在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正式版商业版的读屏软件，那我就开一个会员版花钱也不多，然后呢还可以让我享有到所有的读屏软件的功能，那这个呢没有问题，对吧？那么加密狗版本呢，它适合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需要断网使用，或者是你就是你的电脑 USB 接口也很多，然后呢你也不想每次在使用的时候都要联网，或者是你不想登录账号，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就适合购买加密狗版本。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有关于我们加密狗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加密狗版本的开售时间啊，以及就是它的售价情况。首先啊，加密狗的开售时间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发布会之后啊，也就是明天，你就可以开售，大家就可以来订购了。那发货时间呢，我们是从下周开始啊，就是明天、后天，也就是周四和周五接受大家的订购，然后呢，发货我们最快从下周一就可以。陆陆续续根据大家下单订购的这个顺序来给大家进行发货。价格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加密狗版本啊，也就是加密锁，标准定价是699啊，699元。那么明天和后天如果大家购买到的话呢，可以享有我们的一个活动价，活动价格呢是399啊，是399，就明天和后天。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一个优惠，就是说这个优惠是长期的，目前至少说我们，是没有还没有这个结束时间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是我本身就是我们的点名用户，比如你是我们手机读屏的用户，或者说你之前是会员版的用户，那么你可以享有一个499的优惠价格啊，整整优惠200块钱。那么，大家呢可以自己去考虑，就说，如果你特别享有这个优惠的话，那你就明天和后天来下单。然后，如果明天后天没有赶上的话，那你也可以，如果后续你是我们的点名用户啊，本身就是我们的点名用户，就在使用我们的产品。那么你就可以以499的价格来进行购买。好，那么关于加密狗情况呢，我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我们的接下来啊，我们的环节还是由我们的汪总来给大家介绍有关于点名商城的一些本次发布的一些情况。